理解。我读给弟兄们听，听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一段异象，因为说天上现出大异象，结果呢，这里有一个妇人是个属天的妇人，因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大家要记得，当我们读这种预表的时候，你很容易想到旧约。你记得约瑟有个两个梦，他有一个梦呢，就是有十一颗星向他下拜，所以大家呢很容易想到，那有星星，有月亮，有太阳。当然，雅各是太阳，不是雅各的子，不是这个雅各是太阳，那么雅各的妻子是月亮，然后呢十二个儿子，十二颗星星。所以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两个就相等了，这个不能画等号。我们虽然读这个表号，但是我们要把事实都清楚。这里是指的一个属天的妇人，她身披太阳，脚踏月亮，还有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这个人呢乃是个属天的妇人，我们姑且称她星星、月亮、太阳的一个妇人。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那么这就是启示录许多表号里面一个。那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个启示录里所有的表号的话，那么这个属天的妇人这个表号呢，可以说是在任何的文献，在任何的文献，就是在除了启示录之外，你在任何的文献都找不到的一个表号，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异教里面，包括所有希腊或者是罗马，没有类似这样的文献。那么这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说在启示录里有两个最独特的、最 unique 的，因为有的比方说是引用旧约的，所以呢在启示录以外的，但有一个你几乎可以说是启示录非常非常独特的，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我刚才讲过，这个并不是旧约的星星月亮太阳，这是讲的一个妇人她披着星星月亮太阳，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幅图画，那么在全世界所有的文献里面，这是绝无仅有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二就是七印、七号跟七碗。那七印、七号、七碗是连起来，你没办法把它分开的。你看你们像这种七印、七号、七碗连起来的这个表号也是没有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就这么两个。所以如果大家问说启示录里面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别的文献里面几乎都没有，几乎找不到的，那么就是这两个最最独特的这两个。我想如果我这样问了以后，下一次如果开始问大家的，我想应该很最基本的，我想这个稍微基本啊。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启示录中的表号。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我们怎么明白启示录，因为我们这样对启示录的性质特性我们要一番的了解啊。那么这一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启示录的见解上不同怎么办，我们应当怎么办，那么还有这么多的解释我们应当怎样，还有我们的态度到底怎样，为什么在过去这一两百年那么起了很大的争执，那么这个争执里面你看见人会说觉得是真理，那么结果有的你看见有的弟兄们就没有交通。如果你不相信灾前背题全教会背题，他不和你交通的。那么甚至于波饼聚会的时候，如果太太相信灾前背题，丈夫相信灾后背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太太可以波饼，那么先生呢只好坐在旁观席上看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教会中的悲剧，我们不能因着对启示录大家的看法不一样，结果我们就失去交通了。那么这个和什么呢？这个就是很多人忽略了启示录的性质，它的性质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里一面讲这个表号，我们的重点是要给弟兄姊妹很深刻的印象。第一，我们怎么解怎么明白启示录。第一本，我们要记得启示录是一本 公开启的书，所以不是读不懂，一定读得懂的。那么但是呢，他如果完全读得懂，应该是完全用文字来描述就完全读得懂。但是很奇怪很奇妙，就是圣灵因为他是个预言，所以预言的体裁呢，他一定是个混合体，不是完全文字的，他是文字跟表号的混合体。旧约是如此，启示录也是如此。那么就是因为有表号，所以呢你看见它有几分的不确定性，因为是表号啊，因为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所以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是这样看，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是那样看，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记。但是并不表示说圣经没有给我们清楚的解释，有，但是你知道圣灵要保护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如果你觉得每一个字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陷在一种危机里面去。所以等一等，我想以后我们会清楚，我会把这个事讲清楚。读启示录有它的危险，那尤其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生命不成熟的话，那我们知道因着好奇啊等等，还有我们头脑很大，那我们就试着要解释，结果我们常常会陷到那个陷到一种情形里面去。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要提醒弟兄姊妹，慢慢的大家也知道我们到底态度应该怎样，我们要明白启示录，当然要解释启示录，那么这个解释启示录那么要紧，它一定有一些定律的，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个要讲得很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够呢蒙保守。那么好了，我想我们现在呢就继续，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启示录中的一些表号呢是大概是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呢就是很明显的，像刚才我们所说有大影响的，很明显告诉我们，那这些很自然是表号。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过的已经解释的表号，特别在上下文已经解释，比方说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根据上下文很清楚，像这个大概我们找出来有14个。那么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注意到有一些没有解释的，有一些不是上下文解释的。那不是上下文解释，不是没有解释，不是上下文解释，就是说有的时候虽然上下文没有，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有，那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然后呢，如果启示录没有的话，那么新约里面有，新约没有的话呢，那就是旧约里面有，所以我想那个解释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全本圣经里面，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当然越是上下文越是清楚的，你看从解释的层次来越是清楚的。那么大家要记得，当你读启示录解释启示录要注意，有些话很容易明白的，有些话是不容易明白的啊。我想我举个例子，我想应该很清楚，因为有的你一看就有的你一看就知道是指的什么，所以这个容易明白的，有的呢是不容易明白的。所以在神的话里面你会注意，有些话是比较我们一下就明白，有的不是容易明白。那么解释圣经的定律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从什么，是用先是从明白的话开始，然后呢解释不容易明白。举个例子，灵魂体，圣经里面最清楚的讲的灵魂体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那里明明讲的这个黑字写在白纸上，是清清楚楚的。那么然后呢，如果你读了希伯来书第4章，灵和魂能够分开的，所以你读圣经的一定要从这里出发的。那么当然了，等到你后来慢慢去研究圣经里面讲的灵讲的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难处了。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个圣经讲的魂的时候，它的功能啊和灵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那因着一样的缘故，那么就说灵魂你就不分了，那你明白吗？就灵魂就不分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才晓得说，原来在神的儿女圣经圣经学者里面，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圣经明明讲人的结构是灵魂体，这就所谓三元论。但是另外有一般弟兄姊妹，尤其是改革宗的弟兄，那么他们认为说圣经灵和魂你仔细去看，它根本是不分，是灵魂。所以一个形而下的是身体，形而上的是灵魂，所以这样的话呢，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那么这个就慢慢就有了一些争执。那我觉得最清楚弟兄姊妹难处在哪里，就是有的弟兄们就是先找，先是用什么呢，先去找那个不 不明，不是那么清楚的，因为你，因为很多东西什么呢？很多东西是你，是你这个很多东西是和你这个是做研究出来、收集资料出来的结果。我刚才说过嘛，你要知道灵的功用跟魂的功用是相同，你一定要把圣经书里讲的灵的地方好好读过，是不是？魂的地方好好读过，然后你看灵里叹息，哦，灵会叹息，所以呢，它有情感。那么讲到魂的时候，那么你看，当然魂里面也有一些的功能，所以呢，那么大家就会发现，那既然魂里面有思想、情感、意志，灵里面有思想、情感、意志，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这两个相等。啊，这个要很小心，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的瓶颈在这里，我们下的断案太快了，因为当你发现这两个东西相同的时候。那它的功用相同，并不表示什么这两个东西相等，这一点非常重要，表示这两个东西有重叠的可能。我常常喜欢有个比喻，你到了上海，你就到了中国；你到了中国，不一定到上海，因为什么呢？因为上海跟中国有重叠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发现上海有什么东西和整个中国很多东西相等，那你不能说上海就等于中国，你不能，上海你可以在某些地方代表，但不是等于整个的中国，不能。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从逻辑上，你一定要从最容易明白的开始到，然后有的地方是你去推的、去推断的。一个是你明明讲的嘛，你如果都不能相信这一点，你都不能相信神的话，然后呢，你自己做出研究，你自己去把资料收集，然后你下结论，那么有危险，你很可能下错了结论。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像你要明白灵魂体，你一定要从容易明白的到不容易明白的。那不容易明白，你漏明白了，是因为你下了功夫的，但是你的功夫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产生错误。你就很自然产生一个错误的结论，所以读圣经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那么事实上呢，魂的功用和灵的功用的难处有什么不有什么有什么有很清楚。你如果把圣经弄清楚，就晓得了，就晓得了。那么圣经称我们这个魂的是外面的人，还有呢，外面的人虽然是一天毁坏一天，这个魂是指的我们这个人说的嘛，但是呢，我们里面的人却是一天新一天。那现在我们要问里面的是什么？外面的是主要是身体加上我们的人格、思想、情感、意志。那里面的人呢，是指着我们的灵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现在你明白，所谓里面的灵呢，是圣灵加上我们的灵。那么大家都知道，身体是个机关嘛，是感觉物质世界的一个机关。我们的魂是感觉自己存在的一个机关。灵呢是感觉神存在一个，所以它是一个 organ， 它是个器官，是个机关。那么机关的本身除了魂之外，机关光是灵的本身，它只是个器皿就是了，它本身没有 personality 的，明白吗？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时候，那么好了，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圣灵呢是有情感，因为它当然有情感嘛。圣灵，所以不要叫圣灵担忧嘛。圣灵当然他有意志的嘛，他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嘛。然后圣灵当然是有思想的嘛，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进入圣灵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圣灵进驻在我们的灵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里面的人了，有人格嘛？你看是不是有思想、情感、意志？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会发现说，哎，我们外面的人魂会思想。要会这样会那样，那么灵也这样，那你现在不能这两个东西相等，不行。所以我觉得有的地方为什么会产生混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就是因为我读圣经不够小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虽然有许多的争执，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能找出一条路来。那么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非常解经的定律，就是要从不明不容易清楚的要到清楚的，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那比方说，我们就着我们所讲的这些所讲这些图画来说，那么实在说来呢，这个这里面的耶路撒冷这个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 和那个他不是要生男孩子吗？所以那现在要带来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这个妇人代表什么，还有呢就是男孩子代表什么，那你就需要怎样去解释他，你就要去明白他。那么现在我们大家记得，就是在这两个图画里面哪一个比较清楚呢？当然是什么，是男孩子比较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只是告诉我们星星、月亮、太阳，这是表号。那么如果你就是到旧约里面去找的话，那么你还是用脚旧脚的这个表号，只是表号。但如果讲男孩子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那是清清楚铁杖管辖万国的。所以这两个表号，那么你要从哪个开始着手呢？要从男孩子着手。那你去看哈，在这么多的解释的书里面，你仔细去看好了，他们一定怎么样？很多人一定是从妇人开始，从妇人开始，然后去推理，就推出男孩子出来，那么你就可以推出很多很多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你一定要从什么呢？要从这个男孩子开始。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以后再说啊，你要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铁杖管辖万国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好了，这里那么铁杖管辖万国呢，幸好啊，这个在整本启示录里面一共提到三次，这里是一次，那么还有两次，那么应该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提示。那么然后呢，你到启示录再到另外地方去读，那么这个是指的什么来说，那慢慢慢慢你就缩小范围，对于这个男孩子呢就认识更深了。所以我想这个这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你要许多的这个表号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从哪里出发呢？应该是从最近的开始出发，从最新的开始出发才可以啊。那么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推到远一点。所以第一个就是假设说最重要的是上下文，如果上下文你找不到答案的话，解释的话，那么到启示录去找，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我已经讲过这个四匹马啊，你记得了，记不记得那个四匹马？那么这个四匹马呢，当然了，你如果只很多人第一四匹马，当然呢，四匹马是真正的四匹马，像四匹马一样，那当然那是旧约，那是很明显的撒迦利亚，我们已经看过撒迦利亚之右，那么所以这个撒迦利亚，那撒迦利亚应该对于这里的解释是很清楚的。那么讲的白马，第一匹马是白马，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白马呢，最重要的你应该什么？应该到启示录去找。那么启示录呢，应该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白马是什么，然后你读了十九章，你也会读到白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个次序一定是需要这样的次序。那么但是很可惜呢，很多人有的人解释启示录这个第六章讲到那个四匹马，就是四匹马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很自然，当然从某一个角度并没有错，他的确用圣经解释圣经，不过他一开始呢就从什么，就从这个马太福音24章开始。那我们说过这个光是不错的，但是真正讲到白马的时候，那个最近的解释是什么？是启示录的。因为你知道说启示录到底是约翰写的，所以你会发现说约翰写启示录，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当然用法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就是说你如果上下文，你就最清楚约翰上下文的解释。那约翰如果上下文没有解释的话，那么应该是在约翰他写这个整本的约翰的时候，那么你看见他有他的一致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进到读者的思想里面，你要进到他自己所写的东西里面，你就容易找到他的，你就不误会他。我想也是一样，你要解释一个人，你要看他的著作，你要看写的信，所以写一个人传记的时候，你不光是讲他外面的身份，你也要知道他心里的世界，那你需要找他的日记，你需要找他的作品，从这里面你才能够知道宝，才知道一个人他里面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所以同样的， 我们如果要对启示录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的话，那么大家记得，原则是先是上下文，然后呢是本章，尽可能附近的，然后是本卷，然后呢是新约，然后最后呢，哦，对不起，还有一点不是，不是约，比方说像启示录，启示录，请问大家这个启示录里有没有讲到第几度这三个字有没有？你们就读启示录有吗？没有。那么好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是第几度呢？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最重要你要记得，约翰最当写约翰启示录，他有什么？约翰福音，还有什么？还有约翰书信。所以，比方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是启示录，对不对？那你说这羔羊跟随的是谁呢？那么我说最清楚什么是他的，就是约翰福音的著作，约翰的著作。那约翰的著作是启示录加上书信，再加上什么福音书嘛？那么好了，现在大家读福音书，你还记不？这是约翰自己的故事吗？约翰那个时候跟这个谁啊，跟安德烈两个人呢，他们个子应该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帮着这个施洗约翰施浸，那施浸的人是个子要大一点，否则你都拖下去了，所以他个子一定很壮，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人是哪一个啊？那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结果一听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这第一次；第二次说看呐、啊，神的羔羊，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两个最好的门徒就跟了主耶稣，哪两位呢？因为是安德烈，因为就是约翰，所以最早跟随主耶稣这两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就问这个拉比哪里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一说看呐、啊，神的羔羊，结果就有人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见门徒呢，主的门徒原来是什么？就是羔羊，无论啊往哪里去都跟随的。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得胜者，讲那个十四万四千人的时候，很简单，谁是得胜者呢？如果要做一个得胜者，就是这就是主呼召我们做门徒，就是做得胜者嘛。因为这些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这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困难。但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解释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的著作里面。啊，我想这个是这个要记得。那像狄基督也讲，狄基督虽然启示录没有，但是约翰书信里面有。所以然后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很清楚。所以我再说哈，这个解释的定律是先从上下文，然后尽可能在附近是本章，或者就是启示录。那启示录没有，那么你就看书信，或者呢再看他的福音书，那么这个应该要放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那么就是整本的新约，如果新约没有的话，那应该就在旧约。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说这个就慢慢就会清楚了。所以这个应该是我这个定义叫从近而远的定义，是从最近的到最远的。你不要一下子从最远的，那么这就会发生很大的难处。所以比方说这个灯台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你不要忘记在别的旧约也有灯台。那么你如果抓住旧约生产，你就发挥起来，那你不知道发挥到哪里去。很多人就这样，很多人很有本领的，啊，因为他这个思想很丰富啊，联想也很丰富，他再抓住一点就发挥起来。那你可以发挥到的根本不是圣经的，不是圣灵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顺便的再提一下，这个还有几个表号。我们稍微说一下吧，我想这个在这个等一等，因为上一次我想我也提到了那个麦子啊，就是你比方说，我们要讲那个，因为这讲的出熟嘛，讲的收割，对不对？那么讲的收割的，大家不要十四章里面讲，很明显讲的收割，尤其是所以这个就是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难，比方说十四章那里很明显体面前面讲的出熟的果子，后面呢就讲到镰刀来收割，那么然后讲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个地上的庄稼是指的剩下的庄稼，大批的庄稼。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了，原来呢，这个农夫们他们收成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一片一片的这个农田啊， 然后这一部分很稀奇，如果麦子通通熟早熟的话，那么就先割下来，割下来他们一定要送到耶路撒冷做出熟的果子。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记得哈，就是说讲到收割的时候，那么大家如果你要明白收割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应该是什么？应该跟十四章呢是连在一起，启示录十四章跟应该什么？应该跟马太福音十三章连在，因为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世界的末了，然后天使要收割，你看很清楚的。所以你会明看见，你要明白启示录十四章里收割，你一定要跟什么？一定要跟跟什么？跟马太福音的收割把它连在一起。那么好了，那里明明讲收割是天使嘛，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收割是什么意思呢？你读到十四章你就很清楚，一面讲到大体的庄稼那是后面，但你又讲到初熟的果子，你看 你明白吗？所以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在收割农夫收割的过程里面有初熟的，然后呢有大体的。那么讲到初熟的果子，就证明这些人已经站在锡安山了，而且这些人已经是什么？已经那个锡安山，当然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锡安山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了，因为你看这里下，你看上下，我明明是天上锡安山，不是地上的锡安山，所以可见这些人已经被提到这个天上去了。所以这个收割呢很清楚，就他本来在地上，你看见吗？本来在地上，结果圣经说他们是初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啊。那现在你就明白了啊，原来在旧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每次到了初熟节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要把在所有在这个迦南地最早最早成熟的麦子把它割下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就送到什么？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这个祭司们就把那初熟果在神面前摇一摇，所以就归给神。你看见吗？这个初熟果一定要归给神。所以这幅图画什么图画？这幅图画就是告诉你说，现在呢，在迦南全地，我们要看哪一块田呢、啊？是哪一块田那个麦子最早熟的？大家都知道，一定那块田的土壤最好，那就是那个地段一定长在好土里。那么如果大家到整个迦南去走一走，你发现那块土壤最好的是在加利利海附近，因为那一带是火山区，所以这个火当初火山喷出来的泥土都是黑颜色，黑色的泥土。那么这个黑颜色泥土是这种泥土呢，我黑色是简单说其实是咖啡色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在物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现象，就是说只要一个东西是黑色它容易吸收，白色它容易反射，所以因为它是咖啡色的，所以它最容易吸取太阳能，所以它们长得最快，成熟的最快。那么所以如果你问当时的祭司们，在整个迦南所有各地的麦场里面，那这个他每年拿去献祭的初熟的从哪里来？他们都是加利利附近来，或者加百农，或者格拉逊那一带来的。所以这个图画很清楚的。每年你记得吗？农夫一定要收割那个初熟的果子，立刻要送到耶路撒冷，要归给神的。所以你看见十四章是一幅整部的图画嘛？那么这些人呢是什么？这些人圣经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你看见这些人本来在人间，现在在天上，这什么意思？那是被提嘛。所以现在你就懂了哦，从你把这两个一对照，你这一清这第一个你根据上下文清楚解释的话，那很明显的这是指着被提来说的。所以如果这个是被提，后面的大体的庄稼也应该是指着被提说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是你根据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你再加上主耶稣的话也很清楚了。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主耶稣的话，那么收割以后呢，然后怎么样把它放在仓里。那么这个仓呢，不要忘记，这个仓不是田里，已经不在田里，从田里已经，但是也不是家里。所以这个圣经的仓呢是在田跟家里的中间， 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读到保罗的书籍，特别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就知道很清楚。你看我们要怎么样，最后要背提，全就要背提到空中。所以讲到收割的时候，讲到背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后是在哪里？是放在仓里。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这里第十四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一位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是说，我们背提怎么样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你把这些圣经跟保罗所说的话，还有在跟这个什么，在跟这个使徒行传，你不记得吗？那个有两个见证人说他怎样升上去，他又怎样下来。那么他怎么升上去？他是从橄榄山到云端，云端以后就看不见了。然后呢，回来的时候怎么回去，他又怎么回来。所以你看见有一天我们的主就从宝座就到了云端。那么这个故事什么？这个故事就是启示录十四章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图画都能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就容易的，就清楚的多啊。所以那么我们说过的，那你除了这就是说，第一，你根据启示录十四章，你如果仔细把那图画弄清楚啊，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思想是乱就不行。你要知道背景，因为既然前面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初熟的果，这根本就是收割的一部分，因为从人间尤其熟人来的，然后再讲别的，所以这样很明显。你知道收割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这个，就是指着这个被提出了。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当时是门徒们在主的脚前听主耶稣怎么解释的。那么讲到解释的时候，讲到虽然马太福音没有全部解释清楚，但是很清楚，约翰就把它补上去。所以这样呢，当然比我们这瞎猜，比我们东跑西跑，那你都这个要清楚的多。所以这样呢，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启示。所以我想这一点也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它的原则呢是从近的到远的。那么像什么呢？像这个。像什么？像什么？像这个蝗虫，我讲过了。蝗虫，当然它的解释应该什么？基本上你还是要把上下文弄清，你起码你要把那个蝗虫的特点要抓住。第一，你发现这个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第二，你发现这个蝗虫是对付人的，不是对付植物的，一般的。那么还有，你看那个情形很明显，从无底门上来，所以这些蝗虫是被鬼附的，没有问题。所以很可能，就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很可能就是将来就复制过程里面，在复制生命的过程里面，那有一种蝗虫可能是复制的，那我们也不知道，所以那很可能它就可以成为撒旦的工具。那么这是一点。那如果你要详细的话，那么当然那约珥书是很重要的，因为不要忘记约珥书啊讲的情形是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讲哈米基多顿，已经讲到大灾难了。所以我再说，你一定要把约珥书也要弄清楚，还要把这个也弄清楚，不要很快的下断案。那这就为什么我一直很犹豫读启示录，就是说大家别的圣经不熟，那么然后抓住一点，然后就发挥起来，那么这个就会你到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清楚主的话。那么主的话其实已经把一些定律放在那里。那如果我们能恩典的话，那你会能这样，你放这样，能慢慢就会比较一幅清楚的图画。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录中的数字也是个比较好的，这个非常重要，比如七。因为以后我们会再提示，我今天不再提了。如果你仔细的看七的这个数字，在全本圣经里面。在全本圣经里面呢，就是启示录出现的次数，比其他65卷圣经那个七出现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你没有办法不承认，这个七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编号，在启示录里面。不过你注意一下，这个刚开始很多七，到了新天新地以后呢，都是12，这有它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七呢是3+4，12呢是3×4。这个三呢是神的数目，四呢 是世界的数目，是人的数目，是代表人，代表世界的数目，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是人。所以你看，你把神跟人放在一起，像伊甸园一样，伊甸园你看是神和人同在，那很清楚。那么神和人同在，那么这个七是个短暂的完全，所以七在圣经里面是暂时的完全。但十二就不同了，十二是什么呢？十二呢是三乘四，当神和人在生命里有连结的时候，那是永远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乘法是个 unionist， 为什么呢？你如果你看这里有三条路，前面有四条路，所以我这里三条路在前面是四条路，那我如果到你那里去有几个方，有几个方法呢？是十二个方法，是三乘四。所以你看，所以这里有好几种不同的连接，所以圣经中讲到连接是用乘法。那我讲到这里，我顺便要提醒你们注意，普通我们讲的三二一的神的时候，你看父神、子神、灵神，一加一加应该等于三才对，那怎么会是一呢？怎么三二一的神还是一呢？那这就是我们在数学上犯了，我们要这个加法乘法是代表一个运算的定律，是算出运算。运算的定律是根据什么？是根据那个你运算的本质是什么？那现在是我们要问，父神、子神、灵神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关系是个连生命连接的关系。所以你看见这个主耶稣这个什么？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他讲到差遣保惠师的时候，那一面呢，保惠师要来，然后另一面呢，很明显的觉得他也要来，所以很明显圣灵跟子也是，所以在父子灵里面的关系是什么？是个连接的关系。如果是连接的关系的话，它不能是加法，一定乘法。所以一乘一乘一什么呢？还是一呢？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进到圣经的感觉里面，你就知道说有很多的。这个比方十二，那没有疑问的，那特别是执着什么，是一种连接来说，所以呢，十二是比较完全，是执着天上的，是执着什么，执着永远的完全。所以就是时间来说，七是暂时的完全，十二呢是永远的完全。就是空间来说呢，七是地上的完全，十二呢是天上的完全。那这个不光是三跟七，不是光是七跟十二是代表完全，还有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三也是代表完全。三呢是就是神的完全，属灵的完全，还有十呢，十个头里的十，那是指人的完全。那每个人都有十个指头，当然有人有十一个，我看见了，那这是例外，但一般来讲是十。所以十呢代表人的完全。那么，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你要记得，这个一七，你记不记得这个这个圣经中七是乘七的预言？那么六是乘七呢？是在主耶稣，就是主耶稣降生，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一共有69个七，还有一个七放到最后面。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最后七在哪里？这就是启示录，因为启示录都是充满了七。而且呢，是最后七年所发生的。那七年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到那个因为在我们已经上一节说过了，这个启示在但以理书没有告诉我们七是到底是七年还是什么，不晓得，没有，因为它是个封闭的书。到了启示录就给我们开启了，所以你读到启示录，读到这个13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那里告诉我们什么？有一载、二载、半载，而且告诉我们1220天。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这个一载二载，这个载是在原文里面不是载，原文是期。那中文这个载其实已经解释它了，你明白吗？那实在说来呢，那个这里的载是原文是期，所以一期、二期、半期。那同时什么是1260天？好了，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一载什么一这里的一期什么是360天，很清楚的。所以到了启示录以后，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但以理书所说的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那么是指什么？是指着1260天，就是启示录。所以但以理也有一载、二载、半载，就很清楚。你看，你如果这样一对比，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在这里清楚的，但这里有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但是现在在这里，你明白吗？那这个，但是七年，这七是多少呢？如果这是1260天，七是多少呢？ 是多少天呢？是2520天。所以整本的启示录就是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呢，最后的七十个七，最后的七在哪里？在启示录里面。所以这是启示录要启示给我们最重要的，而且告诉我们人类最后的2520天。那么现在2520这个字呢很有意思，这个字就这个数字是什么？这个数字事实上是3×7×10×12的结果，那就是你把圣经里面关乎这个完全的这个数目，有三，有七，有十，有十二，你把它通通乘起来是多少呢？刚好是2520。所以2520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它涵盖了所有圣经里面讲到完全的意思。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是完全的完全。一面你看见神的愤怒是达到极点，所以这就是七个完。但另外一方面，最后的景象不是巴比伦，最后的景象是什么？最后的景象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眼泪。那从属灵的意思来说呢，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完全的完全，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是用新耶路撒冷代表。所以现在你看，在那件事情还没有来以前，你发现说从近处看是七，从远处看是七，你从近处看的根本是2520。那个2520天，事实上什么？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是指着这个，是指着这个那个完全的完全来说。所以这个252，这个2520哈，如果大家回去算算，很有意思，它可以被一除尽，可以被二除尽。三除尽，4、5、6、7、8、9、10，从一到十通通可以除尽的。那么，这个在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整数能同时被一到十除尽的，就是2520。所以这些呢也是表号，但这个是辅助的啊。你可以知道，不知道也无所谓。那如果你能知道，也许叫我们更清楚。那么现在大家知道是1260天什么意思？就是三载半。一载、二载、半载什么意思？一载、二载、半载啊，就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3×什么？3×7×10，然后乘什么？12。然后呢，下面最后要除什么？除二。所以1260或者一载、二载、半载、三载、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数目呢，你要么就是你把三砍成一半，要么把七砍成一半，要么把十砍成一半，要么把什么？12看着一百，所以是不完全，很清楚它是不完全的。所以这个，所以难怪这是大灾难嘛。你只要把完神的旨意把它砍成一半，那个结果一定是不完全。所以呢，不要忘记了，这个是表号啊，表号，你能明白就明白，你不明白也不要紧。那么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表号是在所有的数字里面最奇妙的是666。666，那今天呢？我不仔细讲666，因为我想以后我们会看666。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两点：这个六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人的数，而且是不完全。为什么？你再加上一个就是完全，一是神自己嘛。所以人不会完全，除非接受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才能带到完全嘛。所以六在圣经里面基本是什么？是代表不完全的。那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啊！如果你懂得数字学，但圣经不讲数字学啊，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注重数字学，你就完全错了，它不是个意思。那有人呢，对666很敏感，从现在在加拿大有一个聚会要去买这个聚会的地方要盖，结果那个门牌666他就不要了。那不要忘记，你这个在1000个数目里面一定有个666的。你去翻圣，你去翻诗歌，翻什么东西，总有个六个，你的全本圣经只有666页吧，你不会把它拿掉。所以这个是迷信，这个不可以啊，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就我们如果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拿迷信的经典。那这个迷信从哪来的？这个迷信是从希腊数字学来的。那你知道这个数字学啊，就是 numerology， 这个数字学从哪里来的？这个数字学你知道，我们读几何的时候有一个定理叫毕氏定理，对不对？那个毕氏的那个人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个希腊的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数字学从他那里来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一些数字，他认为说所有的数字本身呢，都有什么？都有他的这个，都有什么？都有这个，他的这个怎么讲？都有他的一个神秘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是都有这个神秘的意思，所以他那就到那里去找，因为你玩数字游戏，你可以在那去找，你可以去玩这个数字游戏。那么比方说，他从这个六，他比方这个六，他们认为的六是个完全的数目，六是完全。为什么六是完全呢？因为六可以被三除尽，对不对？六也可以被二除尽，然后六呢，也可以被一除尽。那么大家看啊，有三样东西可以除尽六的，是一，还有二。还有三，好，你把一加二加三是多少呢？还是六，所以说这个是完全的。你下面一个游戏就二十八，你试试看，你那二十八，你那好多种，你下面一个也是二十八，所以他根据这个就认为说六是完全的，然后就迷信说这个有他的意思啊，什么就这样讲下去，啊，还有呢，给他推来推去，十七是不祥的，是不吉祥的，十七是个不好的数。但是呢，不要忘记，如果根据圣经的话，那么圣经是你要知道六是什么意思，不是像刚才你说圣经你要看你需要怎样的，需要把全本圣经关于六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要把它找出来，要把它找出来。那么然后我们刚才说过了，圣经里面一当然是神的数字，二是见证的数字，你看两个人做见证，所以你去读圣经，你这个你一定要，那么这个不是你把这个二字本身有什么特别意义，没有，而且圣经这样做是一个，它是个辅助的教材，是为着帮助我们更清楚，可以有可以没有，你不是那么不，因为这个不是，这个只是帮一个辅助的教材，是个辅助，你能够达到辅助的目的最好，不能达到目的也无所谓，所以并不是像那个数字学里面，那数字学后来就放到什么，就放到星象学里面，然后什么什么这什么什么八字，还有很多东西，就这个都是迷信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后来的事情，所以大家记得，我们是不相信数字学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圣经里面的确有数字，像个表号一样。那么这个呢，是为做帮助我们明白而已，这个并没有本身没有什么意思，所以666你尽管用没有关系。并没有，有的人呢还有很有意思，他说圣经七是完全，所以他一定要生七个儿子，那真的有人这样说啊。那么还有呢，我在香港也碰到有钱的弟兄姊妹，到哪里去订那个车牌后面，他一定要七七七，他一定要七七七的，那觉得这个坐车子就不会给汽车撞，给别人撞，这是迷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有迷信。圣经中讲到数字，不是 numerology。圣经中所讲呢，是用这个是个表号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我要提醒这个字。那么六呢，在圣经里面刚好是不完全，和普通数字就刚好相反，你看见吗？所以神的启示和人的聪明就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启示，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如果是六六六，那是什么意思？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它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看这个耶稣这个字啊，如果你根据希腊原文，你把它字母加起来是七七七，这是没有错的，啊，不是八八八，应该是八八八，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八八八。那八八八什么意思？它是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超过完全。所以六六六呢是一无是处，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所以这个六六六就是最多给你看见个位数它是不完全，十位数也不完全，百位数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所以这个呢，就这是这个谁的特点呢？这是可以说是六六六的特点。那我再加上一点就可以，再加上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是你要从启示录来看。那六六六太多的解释，如果你要根据 numerology 的话，六六六有的人告诉我们什么呢？六六六你可以很多了啊，那你这个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圣经里面。比较明确的知道，什么意思？一到十二是最清楚的，后面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一到十二是很清楚的，然后十七应该也蛮清楚，然后呢，四十是清楚的，不是每一个都清楚。比方说，如果你问我十一是什么，我就不知道。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你再下去，比方说像153，这个是清楚的。还有呢，像666，这应该是清楚。 那么如果是清楚，就是圣经它自己一定要有一点解释才可以，不是你去猜的。我再说吧，153条大鱼啊，153条大鱼，如果你玩游戏的话，是等于什么？1的3次方加上5的3次方，再加上3的3次方，你试试看，结果是153，如果加起来的话，但这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那么那个奥古斯丁也说，奥古斯丁是153是等于什么？100再加上50再加3，那你就可以解释很多东西。那为什么是100加50再加3？你为什么不是101再加什么？这个可能性太大了。所以你要解释的话，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东西帮助你，那么我们也许容易明白一点。那么启示录讲到666跟兽有关系。那你仔细去算的话，这个启示录讲的兽的数多次数多少？是36次，36次。好了，那现在如果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666啊是个很特别的数字。如果是36次提到兽的话，那么你看1+2+3+4+5+6+7+8+9+10，一直加到36是多少呢？刚好是666。所以这个就对了，那这个就是普通我们所知道的三角数。三角数目，所谓三角数目呢，就是看我刚才所说的1+2+3+4，一直加到，比方说吧，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我，那么当然其中你要小心啊，这跟约翰的著作有关系。那么约翰的著作里面有两个数目，一个是666，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153，对不对？那么好了，如果你读153，一定是153叫鱼嘛，对不对？那你要问鱼在四福音里面一共提多少次？17次。所以呢，1+2+3+4+5，一直加到17是多少呢？153。所以你看，这个不可能是偶碰巧的。所以在圣灵启示约翰的时候，所以可见它有两个数字是蛮重要的，一个是153。还有个666，那666当然和明白什么？明白启示，明白对基督有关系。所以那里讲到智慧，你要有智慧的心，智慧的人一定要明白。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这从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的。那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那就比方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153条鱼是什么呢？是1+2+3+4+5，一直加到什么？加到17。所以这个因为讲的鱼嘛，那么讲的这个启示录呢，很明显讲的兽嘛，兽，那你看看是36次兽，那么好，这是给你个提示，那么大概我再说是大概啊，大概，那么这个是应该是1+2+3，一直加到什么？一直加到36，所以这是一种累积的情，那么到了敌基督的时候，你看人类的罪恶到那个时候已经累积到了最，可以说是最高峰最高峰。那么有趣的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到什么？到赌场去，那么转轮，我是没有看过的。你这个转轮其实是36点，我不知道，反正是36点啊。所以这个赌的人都很清楚。所以呢，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一，否则它不会那么碰巧。所以这种数字叫什么？叫做三角数字。比方说六是三角数字，因为1+2+3嘛。那么三角数字什么意思呢？三角数字就是说，你这里有一点一条鱼，如果153条的话啊，那么然后两条鱼可以放在下面，然后呢三条鱼可以放在下面，那这样不是刚好是个三角形？然后呢1+2+3，然后一直到17，那么你这个等于一个网一样，一共有153条鱼，然后呢就是1+2+3+4，一直加到什么？加到17，所以你这个三角形呢，每一边都是几条鱼啊？都是17条鱼啊，这个就所以这个是这个叫在这个不是数字学，这是数学里面叫数论，这个数论里面他们把这种数字就称为什么？称为三角数字，因为可以把它排成一个三角形的。那么如果你画兽也可以，那这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然后呢这样一直到什么？到36。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三角形呢，每一边都是什么呢？都是36，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平面的三角数字。那圣经还有一个立体的三角数字，那个排起来像个圆锥体一样，那就是969。969是什么数目啊？969是 马可杀他的罪首的人，那是最长最长的书吗？那么那个我想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我想就不再提它，那是个立体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一直希望有人能把它做成一个模型，那就非常有趣。但是呢，我今天因为来不及预备，我下一次可能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预备个图案，给大家有概念。就是我觉得153页还好画，就是这个三百，这个什么666兽太难画，因为我们当初请人画过，每一条鱼的样子都不一样才好看。那你就兽666只兽，那是你要画完全不一样，那实在是艺术家的。但那个我觉得是这个三角数字。那有意思在哪里呢？就这个666，所以如果你看看，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这是表号，那么这个解释我刚才说过是什么呢？是从启示录本身什么呢？本身怎么讲？本身这个是本身这个自己解释自己的，因为在这里面一共有36只兽。那么同时呢，最好不是单独的，最好和另外一些图画能够放在一起，然后能够彼此解释，那就很好了。那么现在大家如果把我今天没有带来看啊，如果大家仔细的把想象吧，你有1+2+3一直加到36，那是很大的三角形，对不对？那么你看这个最外面是一个三角形，一个，对不对？然后在里面呢？又可以一个，那这样一共有多少个？你回去算算，正好有12个。这第一12个，第二，最外面的一共有最外面的三角形一共有多少只兽呢？36×3是108。一来这样你要减去3才行了，那才真正是最外围的一共多少？105。105，大家算看看，105刚好是30×3又2/1。对，你们去算算看，105是30×3又2/1。好了，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就做月来说12个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一个月有多少天呢？是30天。然后呢，这个大灾难多少？这个兽掌权的年多少年呢？是3.5年，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很有意思啊。你现在是12。再乘上十，就是说这个外面105是等于30×3又2/1，前面再乘12，这不就是星星、月亮、太阳？你把这个3个乘起来多少呢？是1260天，刚刚好1260天。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这个，你如果把神的话仔细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你觉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那我想啊，好不好？我就我试着挑战大家，这个礼拜呢，如果你们有艺术细胞，有画画细胞，看看你能不能，我是最希望能有一个张图画挂在这里，是刚好是660只兽。那如果这个礼拜有人能够做出来，请你告诉我，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那么同时呢，我稍微下一次，我想也许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一点点图画，让你有一点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给我们看神的话是多么准确。那么尤其这个解释都通通在什么？通通是在这个那个妇人，你看见他不是被他养活1260天？那么当然这个后面跟敌基督是有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跟666当然有关系。所以这两个东西不可能是碰巧的。那么你说，如不是圣灵的启示，怎么会有这种事？你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文献有这样的特点？没有的。所以从这里，如果我们细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的确是这样的一幅的图画。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例子，就证明说，就证明给大家看，这个就是圣经中许多的这个表号呢是可以解释，不过要怎样从近到远？那这个是属于在启示录本身范围的。好，我想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也没有了，到这里我们告一段落。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并不赶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这一次是细说启示录，所以起头一部分呢，我们是等于中览。 那周览呢，我们也是慢慢的讲，讲多久算多久，所以大家要准备长期抗战。然后等到这个我讲完了，周览讲完了，然后回过头就是一张、二张、三张，啊，仔细的看。那现在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啊，你们现在到目前应该从我们一开始到现在，每个礼拜都半张。所以如果现在你进度慢一点，希望你能够尽量的赶上来。那么等到我们最后回到这个一张一张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的一个讲。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稀奇！你实在是启示你话语的神，所以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我们应该有何等的恐惧战惊在你的面前，在你面前，主啊，但愿我们不糟蹋你的话，不随便解释你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像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但是对婴孩就显明出来。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主啊，我们都是简单，都是愚昧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现在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下个礼拜，我们求你仍旧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就散去。